今天分享马太的福音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经文在传统我们合本上面一般是作为两段来处理。大家手上如果有合本圣经的话，应该是会看到12章的22到32节，传统上分为一段，耶稣靠神的灵赶鬼。第二段是好树结好果，是12章的33到37。那么在 NIV 就是新国际版，还有一种分段的方法，它是把22到27分为一段，耶稣和别西卜，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儿。我想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比较容易让我们有疑问的，就是在31、32节，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就是这个经文可能经常会让我们有疑惑，我们万一不小心亵渎圣灵，我们就没救了，我们就没有出路了。但是经文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爱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那么经文具体要表达的这个浩大是有多么的深广呢？我们可以今天把经文22节到37节合在一块儿，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吧？在这救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并且你在普天之下召聚你的儿女来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这世界虽然有很多的纷乱，但是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并且你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才有平安。主，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因为你是真实的，过去现在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就求你祝福引领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你的真理，更在你的爱里面得自由，也在你这块磐石之上站立得稳。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
门。在马太福音，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不少赶鬼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想到，当始祖在伊甸园里面，刚才我们读这个使徒信经威斯敏斯特信仰要理问答的时候，里面也讲到人被造的状态。那么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实际上守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守这个命令，他们就有非常好的这个，或者用直白的话说，有非常好的生活条件，有非常好的环境，跟神也有非常完美的关系，对。但是他们面对魔鬼的欺骗，他们失败了。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之前，他是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并且在40天禁食以后，他不受恶者的欺骗，他不相信恶者的谎言，仍然坚定的相信主，坚定的信靠天父，并不是跟从那恶者的谎言。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22节到37节，马太在这里记录了这件事情，就是当一个被鬼附的人被耶稣医治完以后，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交锋和一个冲突。那么从整个经文的结构来说，马太福音大概是可以分成五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天国的本质，在这里，因为在这一部分马太有叙事的部分也有论述的部分，叙事的部分里面讲的这一段是和法利赛人的这一个交锋。那么在就在这一块的交锋里面，它的背景是耶稣要借着这些教导和事情，那么让我们知道天国到底是什么样的，让当时期盼弥赛亚的以色列人慢慢的明白真正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天国是什么样的。好，下面我们来看经文22节，这个是由于和合本的翻译，所以大家看上去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就是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好像这个人不是因为被鬼附又瞎又哑，而是他有三个疾病，被鬼附着又瞎又哑。但实际上经文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是， 这个人又瞎又哑的原因是因为他被鬼附着。那么这一段马太福音在对应在路加福音那里有记载，路加福音那边就讲的比较直接，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就是经文本身要表达的意思是因为这个人又瞎又哑的原因是被鬼附着，然后耶稣就医治他，医治的结果立竿见影，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他原来又瞎又哑，但是当耶稣医治他以后，他就又能说话又能看见，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主的医治非常的迅速，马太在这里对主的医治没有任何的琢磨更多，所以我们可以想见重点是在后面，重点是马太希望让我们看到后面的交锋。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这里仍然是和合本的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那么在新译本和环球国际版的翻译上，我们看一下新译本翻译说，群众都很惊奇说，难道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吗？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众惊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知道他是不是大卫的子孙。然后环球圣经译本翻译说，群众都很吃惊说，莫非这个人就是大卫之子。那么这里提到的大卫的子孙，大卫之子，这里的意思，在当时的背景来说，大卫之子就是弥赛亚。大家实际上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赶鬼，把污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那么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显明他是弥赛亚，但是呢他的言行又很谦卑，他又不像是一个他们想象当中的做王的弥赛亚，政治军事上的弥赛亚。因为天国是属灵的，天国的王，天国的掌权在人的心中，在人的心中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救主，悔改自己的罪恶，那么接受他为我们的主，我们就进入神的国中。那么这个天国并不是像以色列人当初在罗马殖民地情况下他们长久期盼的一位政治上的弥赛亚，一位军事上的弥赛亚，他并不是这样。那么耶稣的言行就让他们有很多的疑问，所以经文记载，莫非这个人就是大卫之子。从耶稣所做的大家很惊奇，心中也有疑问。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出来直截了当，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的鬼王别西卜啊。别西卜还有的意思是苍蝇王，还有一个名字叫粪便王，这基本不是他好词的这个词。然后他们非要把这个词放在主的身上，而且就让人感觉好像是专家出来在诠释一件事情，对吧？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他们以一个非常懂行的专家身份自居。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但是主知道人的心思意念，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耶稣举例子，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一国自相纷争，我们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当秦国团结的时候，他们向外用兵无往不利，扫灭六国。但是当他们只经过了两代，内部纷争，内部有很多的问题，马上就分崩离析。那么耶稣就把这一个例子举出来说，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自相攻打的话，它就成为荒场，就会荒废，它就站立不住。那么一家也是一样，一个家里面天天吵吵闹闹，天天想着要分家产，这个家怎么能站得住？26节，耶稣明确说，如果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这就涉及到一个权柄的问题，如果撒旦自己赶自己的话，他怎么能够来管这个人，他怎么能够来欺骗这个人，他怎么能来压制这个人，他都做不到。所以耶稣说，如果撒旦赶逐撒旦的话，如果耶稣靠着鬼王来赶鬼， 那就是自相纷争，他自己的国不就崩溃了，怎么可能能够站得住呢？然后这个时候耶稣来反问他们，我如果靠着别西卜赶鬼，按照你们说的话，那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你们的子弟也可以翻译成你们的人，那你们赶鬼又靠着谁呢？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19章11到20节里面，神借保罗的手行那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使徒行传也没说是法利赛人，只是说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像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设立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很狼狈的。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确实也赶鬼，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人他是擅自奉主耶稣的名，他应该是并不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不依靠主耶稣，不真正依靠主耶稣，那就不是真正依靠神，他就没有权柄让鬼把鬼赶出去。所以这里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使徒行传用了很生动的一个画面，16节，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就跳在他们身上，可见这个对他们的打击还是非常的有力的，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这是狼狈而逃。如果不靠着神的能力，人怎么赶鬼呢？所以在经文里面主说，主就问当时的人，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你们的子弟赶鬼是靠着神，那么你们又来说我赶鬼是靠着别西卜，所以你们自己的子弟就会来断定你们的对和错，很明显。然后28节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主在这里说我若，大家请注意这个若，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们看后面的经文里面啊，是 PPT 后面，在实际上在马太福音是前面的经文，12章18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是以赛亚书里面记载的经文，马太把它记载在这里，这是天父对主的，这是天父对主的祝福，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这就显明主耶稣是靠着神的灵赶鬼，也就是靠着圣灵赶鬼，这是有神的权柄能力把鬼赶出去。在一个被鬼欺骗压制的人身上，当神的灵临到，就把那恶者的权势都被扫除。而且在这里主特别的谦卑，主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也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觉得耶稣比较奇怪的地方，他们不确定这是不是大卫之子，因为一个王讲话我若，并没有带着权柄说，因为耶稣完全可以说嘛，我就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的，你有不来？耶稣有没有用这种吃相讲话？完全没有嘛，对吧？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但是用一个温柔，用一个谦卑，用一个呼唤他们回转的态度，因为耶稣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讲话。 那么主继续举例子，在这里的一个例子呢，可能比较让人迷糊，但是我想他要表达的意思跟前面是一脉相承。人怎么能够进壮士的家里？这是一个壮士抢夺他的家具，除非先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也就是一个壮士在家里，一个壮士就是很有能力、很强壮，对吧？很有勇力的人。如果你要去抢他的家具，因为既然是明抢了嘛，就吃相已经很难看了，对吧？我已经是明抢了，那我一定要把你捆住，让你没有能力，我才能抢嘛，对不对？否则我如果打不过你，跑到你家去抢东西，那不是自己送肉上门？所以一个权势能力比你更大的人进了壮士的家，才能把这个壮士打倒。在这里就像耶稣在这个场景讲话的意思，就是一个被恶者所欺骗所压制的人，神要把他，耶稣要释放他，一定是有更大的权柄和能力才能够把他释放，才能够把他拯救出来。三十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在这里主没有任何含糊，明明白白说明这是关于权柄，关于我们的位置。我们是相信神在神的国里，还是我们跟随恶者？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们不跟随主，我们不跟随神，我们就是跟随恶者，我们就是在恶者的欺骗之下，就是在恶者的压制之下。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好的，下面两节经文就像前面提到的，非常容易让人有不安的心思，觉得自己的救恩原来还挺稳的，这个经文一读开始不稳了。那么经文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这里有一种解释是说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它是修辞上的方法，叫重言法，就是用相同的意思重复两次来强调主要的意思，就是所有亵渎的罪，所有亵渎的话，表达这么一个意思。主在这里说得很明确，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这句话是前后矛盾的，对吧？既然说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为什么又说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是因为耶稣没有读过哈佛吗？是因为耶稣没有读过希伯来的大学吗？不是有人说这个加利利有什么好的吗？这明显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嘛，对吧？前面既然说一切，为什么后面又说唯独呢？我们继续根据经文，我们一点点来看。三十二节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看上去好像主比较慈爱，对吧？得罪了他还能赦免，但是圣灵非常严厉，哎呀，你话讲错了可倒霉了，这不光是现在不得赦免，这辈子就完了，不光这辈子，永远都完蛋。好的，那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分段是把后面的经文合在一块，所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主在说完这段话以后，三十三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很直白，但是我们看一下另外两个译本的翻译。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新译本，你们种好树就结好果子，种坏树就结坏果子。这是主跟当时的法利赛人讲的，也是当时的众人讲的，但是比和合本的意思应该要更明确一些。我们再看环球国际译的圣经译本，你们要么去把树弄好，果子就好，要么去把树弄坏，果子就坏。所以这里意思就很清楚了，对吧？这是主对当时的人的一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很明确，二选一，你要么把树弄好，你的果子就会好，你要么把树弄坏了，弄坏的结果就是你收到坏果子。在这里是三十三节的最后三十三节有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们刚才看的，第二句主说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因为果子是树结出来的，看你是什么样的树，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子。 主在这里让大家明白，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行为，有一些话，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你的根源有问题。那么我们继续看经文，主在这里直斥他们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让当时的人，也是让我们来看到的一个重点是在哪里，实际上不是说的话，而是什么，而是人的心。你的心里面充满了什么，你嘴里就会说什么。一个善人在神眼中看为善的人，那应该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爱人如己的人，对吧？一个善人从他的心里，一颗良善的心里所存的善就会发出善来。那么一个恶人，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人，那应该就是一个抵挡神，一个自以为是，一个要偏行己路随心所欲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会发出恶来。那这样子的人，他们嘴里讲出来的话当然就不对，因为在考虑当时的背景，法利赛人在当时的以色列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团体，大概6000多人，全国范围有6000多人。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认为他们不光这个很懂律法，非常懂圣经，而且他们说到做到。因为从11奉献也好，从他们守这个律法的诫命也好，比如说星期天不能走太远，对吧？包括现在他们也在遵守，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到了安息日的时候，电梯都是自动的，不能按电梯，对，他们说到做到，至少老百姓对他们是很尊敬的。但是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神认为他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可以基于在前面的经文继续来看当时的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马太福音9章，我们刚才是12章，对吧？在9章32到34节有另外一个赶鬼的例子。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赶鬼不是一次了，对吧？至少我们今天十二章的经文和第9章的经文，至少两个事情，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耶稣靠着神赶鬼，他们却偏要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是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对耶稣已经用我们现在的话好像就定性了，你做什么不重要，反正我就认为你就是这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心里面的心思和意念是远离神的，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说去做的。而且当时的法利赛人绝对不是刚刚接触信仰，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面是有深邃的探索，有深刻的操练。因为你想每个安息日遵守那些规条，他们是对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要求。而且当时的法利赛人还会探讨一个问题，人如果犯罪以后向神赦免向神悔改了，那么神赦免你了，那么你再去犯罪的话，你的这个悔改有意义吗？这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好，对不对？单独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我们弟兄姊妹现在也可以思想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好，对我们的生命很有帮助的一个问题。对，但是思想这么深入的问题的人，这么把神当回事的人，对吧？我们说的直白一点，看上去这么把神当回事的人，为什么碰到耶稣，为什么碰到天国的王，他们会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的心到底是在想什么呢？我们继续再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8章，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尽量跟大家尽快看一下。就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死里复活的时候，当时的场景描述是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士兵守在那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这件事情很有画面感，对吧？让人看到当天使来的时候，当天使滚开在坟墓门口的这块大石头的时候，这是何等的震撼，让当时的人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然后这个时候11节，他们去的时候 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做，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这些祭司长长老他们知不知道事情实际发生的真相？从经文来看，他们完全知道，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不要出去说真话，我给你点钱，你就出去骗骗大家就行了，这件事情你知我知，没有其他人知道，对，这件事情我们就结束了，只要罗马人我这边搞得定就好了。看到他们明明白白所做的事情，这是第三个例子。那第四个例子，耶稣升天以后，以色列，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要对抗罗马，在公元70年的时候，整个城市被毁灭，以色列人被散居到世界各地。那么以色列在历史上面，他们要开始敬拜神，通过各个地方建设会堂来敬拜神，但是他们在这样的敬拜当中有读圣经，可是他们有一章经文，他们就要把读经计划里面把这章经文拿掉，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这件事情有极深远的影响，到现在有人就到以色列去问，你们有没有读过以赛亚书53章？没有人说读过的。这个有一个访谈，我到时候发给秦昊，请秦昊弟兄到时候分给各个小组，因为我就不发给，就是发到各个小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访谈，好吧？那么53章的经文是讲什么呢？只有12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以赛亚书53章讲的就是弥赛亚，但是犹太的拉比他们在历史上面竟然把这一章从他们在会堂里面读经的这个读经计划里面去掉，这个影响极其深远，这是已经上千年来让以色列人不知道有这章。所以这个访谈记录大家今天结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以色列人是怎么看待这个经文。所以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回到12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要表明，一个人的里面如果有问题，他的果子一定就会有问题，他的舌头讲出来的话就会有问题。这个就是对我们前面经文的一个描述， 因为这耶稣在这里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是主表明神对人的恩典。因为主说，就在十二章前面，主也说，主喜悦怜悯，主喜悦怜悯，主愿意饶恕人，愿意让罪人因着他生命得到拯救，但是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法利赛人作为身份在整个以色列社会里面如此尊贵，如此被人尊敬，在信仰上面如此认真摆上的，但是他们却看到耶稣所做的不相信耶稣，非要说耶稣所做的是鬼王赶鬼，就是从心里面不信神，从心里面抵挡神。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灵来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圣灵来要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要高举他自己。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有如此的资历，有如此的资源，因为在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一些图片或者影视作品里面，以色列人读的圣经是这种卷轴卷起来的，当时的一个卷轴的圣经是相当于一个士兵40年的工资。法利赛人是有资源能够拿到这么贵重的文本，能够来看到圣经，但是他们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好的资历教育，仍然从心里面不愿意相信神。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当施恩的圣灵把救恩不断地告诉你，不断地借着各个环境，借着各个的处境，借着各样的机会器皿告诉你，或者借着圣经，或者借着人，或者借着各样的机会告诉你，你仍然不愿意相信，而且是一生不愿意相信，你这样的罪是总不得赦免。因为我们可以从刚才举的几个例子看到，不光是第九章法利赛人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十二章他们说耶稣赶鬼靠着鬼，耶稣钉十字架被天使从坟墓里面把坟墓的石头解开，耶稣复活，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他们仍然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还要拿钱去贿赂以色列什么，包括历史上的拉比，他们明白知道以赛亚书53章，仍然让大家不要去读。这是你从心里面抵挡施恩的圣灵，主借的圣灵不断地向你说话感动你，你不愿意去相信接受，你是自绝于恩典之外。所以这句话不是前后矛盾，而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对主恩典更深的理解上。你一切的罪主真的可以赦免，不论你做了什么，虽然罪有后果，这个大家都知道，杀人放火你要吃枪子，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向主认罪悔改，主真的是赦免你，没有问题，这是一定的。所以主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是如果你不要这么好的恩典，不要这么好的主，而且你一生都不要这个主，到你死的时候谁救你？到你死的时候你要去哪里？你自己自绝于恩典之外。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而且主真的是非常温柔，主在这里完全可以不用加这句话，因为主是有权柄的。主在这里加这句话，对当时的人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你们看到我不把我当回事，你们得罪我还是可以得到赦免的，但是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因为你说话干犯圣灵，就是因为你从心里面不愿意相信，或者说就铁了心我不要跟从你，铁了心我要远离你。你说的话表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样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既然不愿意接受恩典，那你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因为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要去，恩典给你了你不要接受。主用温柔的话跟大家说。那么我们还可以想到另外一个人对耶稣有疑问，他说约翰在监狱里，他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不明白耶稣是不是要来的弥赛亚，因为跟以色列人所期望的军事政治弥赛亚不一样，他差派门徒去询问这件事。那么耶稣回答约翰所说的，就是把他在犹太地所做的神迹，所行的这些，把右瞎右哑的人得到医治，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这些门徒，而且告诉了约翰的门徒，而且跟他身边的门徒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相信主， 是要真明白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特别是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感觉对我们每个人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觉得我这个生命不好，我是不是不得救啊？我是不是不是真基督徒啊？有这些疑问实际上是好的，因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更明白我们的状态到底怎么样，靠着他的恩典能够往前面走。因为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做得好和我做得不好，而且感觉不是我们的上帝。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不代表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不代表你就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跟随主要相信主的真理，相信主宝贵的话，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恩典之上，主耶稣这块磐石之上。就好像这节经文，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何等大的安慰。当你感觉的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向主祷告，因为主你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而且前面的经文也说你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喜悦我们到你面前悔改认罪，你喜悦我们来信靠你跟随你。虽然我感觉不好，但是我仍然因着你的恩典来信靠。这样我们的信仰就不是像风一样，不是像海浪一样被风一吹摇来摇去，刮来刮去没有一个定向。所以我们大家经常看的有一本书，中文翻译叶老师翻译，他取的名字叫磐石之上，是因为有这一块磐石，真正的磐石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可以不会被摇动。那么恶者就是要欺骗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的时候要怀疑自己，要让我们没有自己的动力，甚至于心存苦毒，我都做不好了，我又犯错了，我又讲话得罪神了，我就没救了，这都是谎言。但是主并不希望我们的生命落在这种不确定当中，主反而把这样的话借着他的仆人放在圣经里面，明确地告诉我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神的恩门大开，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信靠他走我们人生的路，而且他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好，那么最后还有两节经文，36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句话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对讲话有一个很不同的看见？因为平时我们讲话是非常容易的，我们的舌头大家都知道非常难管。在这里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连平时说的闲话，审判的日子也要句句供出来。因为所说的话，从前面的经文来说，表明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37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们在平时讲话上面也要明白，我们所说的话反映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连在讲话上都当谨慎，应当说造就人的好话。重点不是说，而是我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是愿意心里面存着爱神爱人，而且主特别说爱人是爱人如己，你是拿爱人如己的心来想事情来说话，还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吐为快，那可要小心，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虽然我们都被赦免，但要知道主的话在这里非常严厉，是要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口舌。因为爱主的人是相信主的人，相信主的人是会跟随他，所谓跟随他就是听他的话就去遵行。所以主告诉我们要警戒的地方，我们就当注意，我们要悔改的地方，我们就要因着他的恩典来改变。因为人回到主的里面，就是人进入了神国，以耶稣为我们的主，是蒙真正的祝福，也是一个人所应该活出来的样子。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因着认识神，存敬畏的心，可以走在神所赐给我们真正生命的道路上。那么真正生命的道路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听道行道，知道了多少你就去行多少。主没说你马上活出像信主50年信主60年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生命，而是说你知道了多少就去行出多少。慈爱的主是带领我们一步步走人生道路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要耶稣的爱与我们与他隔绝，甚至于我们的罪都不会让我们与他隔绝。在被管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会离你远， 但是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人一切的罪和亵渎话都可得赦免，施恩的神一定会带领你回来。我们做的就是应当谦卑，如果圣灵光照你有得罪神的地方，你就应该去悔改，因为不跟随的就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们既然相信主，接受他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就当遵他而行，谦卑坚定的跟随他走前面的路。甚至于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主求你祝福我们，向你忠诚，直到见你面的日子。重点不是我，重点是主，保守我们，托住我们的是这一位真正的磐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